思维的同时，观察你的角色还有没有恐怖心呢？还有没有恐怖心呢？你的心是不是远离了无相，远离了无分别，远离了那种喜乐而极尽安住的状态？如果你开始有了闪动，又再回去休止，对不对？又再出来做官，你说这样什么时候我的白骨观才可以完全现前？不必急，根本不必急。今天不是你能够现前观几座白骨，你就可以拿博士班了，你就可以得到博士班的学位，没有关系的。那不过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不过就是训练的过程，根本不必急。你同时要能够观到几具白骨现前，你跟人家夸耀这个本事干什么？没有必要。重点就在那个正确的作意，你能够这样子不断的作意，心还是保持在无相无分别极静而住的状态，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即便你只有一个坐享成功，都 OK 的，都 OK 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这样子不断的相续练习的时候呢，复因于二于三于四于五于十二十啊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百千余乃至于千顷余乃至于一切诸方，就是整个地球了，乃至于十方法界诸方诸维，就是各种维度。我们现在住在三维的空间，可能有四维的空间，一切不可思议的法界，你都可以这样子假想，所有一切有情，不管是卵胎石化各种形态的有情众生，通通是现出清于，或者是乃至于现出古所相。念佛不是也是这样吗？对不对？哎呀，你从十念，然后到了百念，到了千念，到了万念，问题你一支香下来，心保持在无相无分别极静而住，你能够计数，而且这个计数还不是用这个啊，还不是用这个啊，你修定的时候连念珠都要摆下来，用心计数，记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才是止观的功夫。请问你死的时候有办法拿念珠吗？有办法按计数器吗？那些东西到最后什么都用不上了，唯一用得上的就是你这念心。所以要多练习这念心。我随时还拿的念珠是用它来提醒，对不对？提醒什么？提醒别人，我是道人，你不要惹我。是这个意思。你要修止观，这一念心就够用了。我也没有经常拿来吐啊。你的心够有力量，我随时随地前面就有个曼陀罗，你随时就可以计数，对不对？要练习这样子，有本事的清清楚楚，你今天念到几声了，你随时问你都知道的，对不对？你就做一个起气的时间，对不对？心就清清楚楚的记着，就是这样。那么于是呢，这样子的力量起无量行，无量行的意思就是你根本不要去限制它的量，你能够有多少，你就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扩大，这叫扩大所缘。请无量行旁边就写，这叫扩大所缘。这就是所有的法门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样子的。从一个每次好，你就要求我十念要成功，十念过程当中中间不能够夹杂妄想，对不对？没有昏沉，没有调举夹在其中，然后呢进到百念，进到千念，从这个过程当中都不起一念的妄想跟这个昏沉，都不起。所以他说慢慢扩大你的所缘，扩大你的所缘，骗一切处无间圣解，无间者就是不夹杂，不夹杂。这一念清净所缘的心中间没有夹杂，夹杂什么？夹杂五盖，你不夹杂五盖在里面，记住哈。不是说你的音声有没有断，是你这一念心一直不断持续在一切境界当中运转的过程当中，还会不会因为你这样子的作意还夹杂五盖？你夹杂五盖就叫有间，五盖不生就叫做无间，懂吗？音声念佛是方便，取所缘是方便，一切的修观修止的一切的这些方便都是方便，真正的关键就是这一念无分别的心， 他就是保持在一切境界无相无分别即静而住，这是关键。那么你一自旦让他一驱动，他就可以随时发起无常苦空无我苦集灭道四圣地的观察，那就是观，能够做无漏出世间的观，随时可以发动，随着每一个相，你对那个相，对那个相一旦的去发动做观的作意，你立刻可以看到法性。不管怎么样做观，心就保持无相无分别即静而住，这就是止观明净的心。保持这一念心，中间不夹杂五盖，叫做无间，懂吗？不是随时随地都要看到白骨人在那边走来走去，那叫无间。不是随时随地阴声就念的，哎呀，震天炸响，你准备夹西洋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中间不夹杂任何的昏沉吊局，对不对？所有这些五盖的心，不对的这个境界还会升起欲，升起嗔恚，升起一些细论堕边的疑问。这五个盖缠的心，不会夹杂在你今天对境界的过程当中。你的心远离五盖，你随时随地你就住在止观明净的过程当中。你相应哪个法门，随着那个境界，你就出现那个法门的法性的作意，那个就叫做前面的明了圣解，懂吗？你保持对你的所缘明了，回过头来你又能够没有五盖，对不对？不管你今天这个作意的时间有多长，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中间就没有五盖升起，保持没有五盖的升起，就叫做无间圣解。所以先把无间圣解拿到上面来，那是你第二个阶段。第一个，我们对我们的心的要求是对我们的正念所缘要达到四种光明想的作用相，对不对？然后慢慢慢慢的，你就扩大所缘，把这个明了圣解的这种所缘境慢慢扩大，从一到十到百到千到万，对不对？无量只是不做上限，你就慢慢扩大，慢慢扩大，慢慢扩大，就是反复反复一直不断的来，保持清醒明觉，中间不夹杂任何一点五盖的心，就叫做无间圣解。这是第二个阶段了，在这一段一直不断的相续而转的心念过程当中，于其中呢，乃至无有容受一丈端处，这意思就是说坚不容法，对不对？你一念一念的心，中间连能够插头发的空间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容不下第二个所缘，容不下第二个杂想，容不下所有五盖烦恼聚起的心，根本容不下，根本容不下。到这个地步，这个地步请旁边注明一下，就叫做功夫成片，还不是失一心哦，还不是失一心哦，叫做功夫成片。老实讲，这个东西不难哦，真的不难哦，你真的用功就可以，真的用功就是可以。有人就说：“哎呀，我数到251，马上就要跟客人讲一句话了，怎么办呢？”你把客人就看作阿弥陀佛嘛，好好的伺候他嘛，对不对？等你回来的时候，你不会忘记该要开始念252声了嘛，是不是这样子？中间有任何五盖升起吗？没有嘛，没有嘛，不就这样子吗？你随着你每一个接续相起发起的心，是不是都是远离五盖，对不对？跟你的清净作意完全相应的心呢，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这样叫做功夫成片。如是啊，如于清淤，你如于清淤就是说，这个以上啊，明了作意跟无间作意，只是对一个所缘哦。好、啊，比如说你今天取清淤作想，对不对？或者起一个骷髅头哇，或者是一个全身的那个古巨响、古人响，你随便取哪一个所缘，如于所缘，如是乃至古所意耳，就是九个响，一个一个，你都要个别个别的达到什么？达到明了圣解，乃至于呢起无量行遍一切处无间圣解为止。这段文是这样意思啊。依如是圣解作意，请在旁边写假想观。这个段到这里为止都叫做假想观、假想作意。圣解作意就是假想作意，假想作意是透过见闻彼度的三种心的力量，让你起这种取相的本事， 而让你所取的像现在眼前不会褪失掉。这是第一段。但是呢，这个时候当你能够假想观成功了以后，假想就是借着名句文嘛，对不对？借着瑜伽师教给我们，或借着我们读法本的文字，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假借名言来这样在心中取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对不对？所以这些呢都是假想成功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应当要转成什么？转成真实作意。好，隔壁两行韩老有对真实作意把前文拿出来做一个定义。他说什么叫做真实作意？真实作意，请帮我在旁边加几个字在你们的本子上。与所缘境或与所缘的相，以自相共相即真如相。而这个呢，旁边就写，这个就知道六品寻思了，对不对？意就是你的所缘境，所缘境一定要先取到了，然后用内跟外的两种四所缘来观察，然后呢观察相，相就有包括自相跟共相，对不对？而这个相起了以后呢，你还会观察它有白品跟黑品，然后呢约过去未来跟现在三时来去观察它的前后的变化。那么有因为有前后的变化相，所以你知道一切的相是观带理，但是有真实作用的，你就真实这样证成，然后发觉法尔法性如此，这个就叫做真如相。所以以真自相共相真如相，对于自己的所缘境起这样子的作想，就叫做真实作意。所以真实作意其实就是我们六品寻思最后的什么道理，对不对？进到道理，由事向理。我们今天呢用名言在你的眼前现出一个假想观的相，这个呢就叫做相，就叫做事修。而慢慢的呢从这事修取相成功，达到明了作意跟圣无间作意以后，你就开始转成什么真实作意。真实作意就是思维它的道理，思维它的法性，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也知道说，好，我从相要转成法性去思维，转成道理去思维，由事回向理去思维。但是要想什么道理呢？总是要知道吧，对不对？好，以下他就举例子。好，这段文很重要哦。啊，各位不妨把这个例子能够取下来。这以下这个例子呢，就是约什么？约三际，约时啊，时间、过去、未来、现在的前后迹象，产生真实作意。你看底下这个都是举例子，但不是说只有这样想啊，不是只有这样子想。这个只是一个例子。他说：“于屈入时，应作思念冒号。”如果你要转入真实作意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做念呢？你就这样想，什么想呢？如我今则甚解所有无量清淤广说乃至无量古所啊，到这里为止。他意思就是说，到这个阶段为止呢，你于无量行遍一切处无间圣解，也能够对个别个别的所缘明了圣解。这两个阶段已经成功了以后呢，你就怎么样转向那真正的真实清淤乃至于古所，其量过此不可数之。那个真实者是说法界的真实相。今天呢不是说我故意曲解这个法界，说哎呀我们人真是不清净的，本来就是不清净的，不是我故意把它曲解成不清净的，不是我说人它基本的结构是根本三十六物，乃至于呢死后就是从清淤到古所的九种相的变化，不是我故意这样想的，而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懂吗？这叫做真实清淤乃至于古所，其量过此不可数之。所以则何？为什么？为什么真实的九相一切的不净外依外朽秽不净的所缘境，为什么它的数量比我今天能念能思维能圣解的量还要多呢？乃至于不可计数无边无际呢？所以者何？底下就是道理了。底下这个道理开始叫做真实作意。什么道理？你就不要再去观那个九相的内容啊，不要去观清淤，不要去观古所相，你不要去想那个东西了，回来想以下这个道理。你看看底下的文就知道了。他说：从前既来， 而前臂旁边倾斜，往前一直不断的推，对不对？不断的推，推到就近，有没有开始？根本想不到最早的开始，那叫做无始，对不对？没有开始的前臂，无始前的前臂，欲比比有，有呢？旁边写三有，比比去六去。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就简单我们一般也讲三界。那么欲界呢有六趣，因为我们处在三有当中的欲界，对不对？欲有这个状态，而欲有跟我们同样一个欲界里面呢有六道的有情，而每一道当中呢各个有情又有软胎湿化要四生，对不对？所以有些文呢也会跟我们讲啊四生或者诸生啊，比比有，比比去，比比生，就是各种生命的种种状态。这些友情呢，从前际，从无始以来轮回生死，我所曾经命所，不要说别人，就光是我这个人，我这个相续的生命状态，从前际以来命中妖魔所弃，所丢弃在旷野当中的尸骸，如果我们把它堆积起来的话，所起的清淤，个别个别的相，广说乃至所起的古所等等的个别相，无量无边，对不对？如果虚空有量，而我所有前际，不要说是别人，光我这个普特伽罗相续生死投胎轮回的所有史诗，过去前际以来的史诗堆积起来，个别个别发起的清淤乃至于古所相，其量是不是无数呢？你可以计数吗？根本不能计数。今天只是你的心力只是这样子，你今天只能够想到五个心又乱了，想到十个心又乱了，或想到千个万个你心还是乱的。你今天用你有力有限的心也只能够做有量的想而已啊。而真实是什么？真实是从前际以来，不要说别人，光是我所弃舍的尸骸就是无量不可数的。请问这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真信因果，这当然是真实的道理嘛。而这个道理又不只是道理啊，对不对？一世一世每一世的轮回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样子的嘛。那这个道理就已经不是那个相，已经不是那个个别的相，那个有限量的可以数的啊。我们今天数到五个了，数到十个了，不是那个有限的清淤或者是古所想，已经是回到一个道理了。那个道理呢就是用十啊，十就是十的寻思，从过去无始劫来的这个时间作想，这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哎呀，看起来这样是无量无边的不可计数，啊，这个还是从前际作想哦。那么如是所起，推其前际不可知故，假使有人呐，有人能够把它摄聚如是的所弃的尸骸，令不坏烂，这假设了哈，假设不让坏烂，一切大地不能容受，对不对？摆得下去吗？根本摆不下去。好，于一劫中所弃的尸骸乃至骨所，假使有能炼在一处，其聚它聚合起来的量呢，等广大青山，对不对？那么以无量劫所弃的尸骸更不可思议了，更不可思议了啊！你就现前看到一座山，那座山把那个山当作我的坟冢，对不对？用来埋葬，摆放我过去从前期以来我个人这个普特伽罗的各期各期轮回身体的尸骸，如果令它不烂坏的话，我摆在那个山，那个山都不够用的，那个山当我的坟墓都不够用的。请问这样子的思维你会有什么觉受？你为什么觉受呢？你这一期暇满人生，记得我们一开始的什么？从这里开始的，中暇满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经已闻，你今天又得了一个法门，你今天是怎么在安住我们这念心理？你今天对的这境界我是怎么在降服我的心理？佛在劝我们圣物放逸的时候，我们现在这念心在干什么事？你有这个道理一想，请问会有什么角色会发生？惭愧嘛，对不对？好，惭愧也不能一直惭愧啊。前面就有一段文呢，记得修守神帝那个时候就讲，如果你一直不断的惭愧，惭愧复惭愧，厌患故厌患，你厌患到后来还是凡夫一个， 不能老是一直停留在厌患惭愧的阶段。所以我才曾经在讲戒律的时候呢，跟各位学长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华三昧忏，其中的无悔法。惭愧是第一个心，对不对？接下来什么？劝请如来，对不对？劝请如来，如果用十大行愿来看的话呢，就包括什么？请佛入室，勤转法轮，是不是这样子？你一想，哎呀，佛以及过去大德老师们所教授教戒的法，我有没有忘失啊？我有没有拿出来真正受持啊？是不是这样子？一劝请，这个跟如来相应的心就起来了。我今天我暂时有一点解脱的觉受，哎呀，这么多无量跟我有因缘的眷属众生，他们还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悲悯的心又起来了，这些都是跟如来相应的心了，都是如来的身与意的功德。你就经常去思维，哎呀，我应当要学佛啊，我为什么还是跟凡夫一样的不争气呢？把他心量学着佛一样的慢慢扩大扩大扩大，所以你可以转修菩提心也可以的。所以你就发起了生生世世想要常随佛学的心，对不对？恒顺众生的心，普皆回向的心。然后依我们净宗学人的想法，去哪里最好了？哎呀，去阿弥陀佛国那边听般若波罗蜜经，对不对？去那边修，继续修行念处。你看那边所有一切有形无形的相，都在告诉我们这些道理，对不对？我们在那里修行不放逸的，没有放逸的机会的。在那里有诸上善人当我们的学友，对不对？不必去想那个的所在是此方他方哪一方，不是哪一方的问题，是这个因缘作响的力量，信愿深不深切的问题。你对于修行的意要，对于要救度众生成就菩萨行学佛的意要强不强？去那边不是享受安乐的，不是只是移民，不是想要逃掉这个娑婆世界，是去修行的，对不对？是去成佛的，用这么庄严的心恳切的信愿成就。从这一个念头开始，你就是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相应的。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用这样的心作想，你就是转到真实作意。这还是用前计想，以下用后计作想。他说如同前计，就是节前，就跟前面用前计作想一样，后计意耳。后计意是什么？未来，对不对？如果这一生没有办法达到不退转位，这一生不能成就圣道，这一生不能够往生净土，那么我后继轮回呢，又是无量，对不对？如果我有人能够把我未来继轮回生死的身令他不烂的话，对不对？以一劫轮回所受身的身不烂的摆在眼前，广大高山现在眼前，当我的坟冢也不够用，是不是也一样？所以从前计到今去作想，从今到后计无量劫以后去作想也一样。最重要的是不是这一期一期这么多数量的东西，而是什么？乃能未能作苦边际，意思就是什么？你还是每一生每一生受这一生的苦，每一生都是存大苦聚，没有一生可以免得过的，没有一生免得过的。也不是我怕苦，今天我是已经发了菩提心，我是要学佛，我是要做佛的心，我还轮回生死在那边当凡夫，我辜负了这一念在佛前的菩提心嘛，对不对？倒也不是我怕一期一期生死的苦，我既然已经发起要救度众生苦的愿望，我自己又不能离苦，这算什么话嘛？这算什么话嘛？这样你坐想，对不对？所以呢，从惭愧发起劝请如来，你要学习如来，对不对？然后呢，十大普贤行愿一个一个作响起来，一个又作响起来，然后呢，怎么样呢？随喜功德，要呢泯除自己。哎呀，我可能善根不够，看到学长，看到很多人很用功啊，很用功，你就随喜赞叹，对不对？我做不来，我可以当护法，我可以当护法，成就一切的功德。佛又告诉我们一个一本万利的功夫，就是我虽然做不到，我只要随喜不嫉妒，你就可以怎么样？我这一生护别人的法，别人就有机会怎么样成就我的善根因缘。这一本万利的方法为什么不学习呢？这是随喜功德，对不对？然后呢，做三种回向，回向众生 回向法界，回向实际，回向菩提，就像是一直不断的保持回向，转向菩提道，转向二力的菩提道，这样去作想。然后呢，如果你信净土，再去发愿往生你所作愿往生的净土，那个时候啊，善根福德因缘具足，那个作愿有力量的，有力量的。什么叫做净念相继？就是这个信愿的念头根本相继不间断，中间不随着你境界上的行住坐卧而有分别，没有。不管你今天行住坐卧再做什么事，这一个信愿力永远保持住，中间不夹杂不间断。如果你得空能够去参加一个净净佛期，对不对？那你中间更是能够达到一期过程当中，你的生死是绝了的，对不对？中间没有五盖夹杂的，那个时候四依心理依心就有机会发起来了。可是我们今天呢，还是白衣啊，还是居士的身份，你今天能够做到功夫成片是最起码的功夫。不管你今天修什么法门，到这里随时随地能够把唯随相行毗婆舍那的功夫做到，你今天的所缘，你今天的法门能够有明了圣解无间圣解之外，转向比如以前计后计的真实作意来作想，这就是真实作意。真实作意才是智慧，假想观成就明了圣解无间圣解也只是得定而已。功夫成片是一种定，是一种定，是一种心能够得定的状态，可是还不生智慧，还不生智慧。要真实转向真实作意，才会有一分一分的智慧会发起来，才会有跟无常苦空无我或苦集灭道四圣地相应的心。这里就举一个前计想后计想的例子。那么由此呢，如是汝以圣解作意，应当取入真实作意，就是照前面的那个作念呢，我们就要从假想观呢变成到真实观了，变成到 真实作观了。又非修习如是清淤乃至古所毗婆舍那应顿观察，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真实作意的话呢，就不需要继续再怎么样，哎呀，我要忘失我的白骨观了，赶快又拉回来观白骨，懂意思吗？你能够转向真实作意，你就转向真实作意，然后呢，才因于一丝海清淤洗圣洁以寻复令心于内极静，就是保持心极静，旁边是不够的，你还是要写圆满几个字，无相无分别极静。透过无相，就是不取相啊，不要去分别好丑，不取净部位，心就可以远离五盖，极静而住，保持这个定的状态。你能够继续在思维真实作意，又不见得要回去思维白骨啊，或者是久想的作意，你心还能够保持在无相无分别极静而住的状态底下，只观反复的重来，烁烁的串习。好，这个是连续句，请看继续发展下去。最后一行，乃至于此所缘境相喜乐明净，旁边就写了，慢慢这样子修啊，喜乐明净其实就是舍念正知啊，还不到四禅呢 啊，但是呢，你就可以从初禅、二禅到三禅了，就有这种可能性了啊，就有这种可能性了，但并不一定哈。还是看我们的定的善根够不够。这个时候呢，无诸扰扰不强力力，因为开始呢，我们讲过有四种作意，对不对？一开始第一种作意就是力力运转作意，就是要你要很用力的意思，你要很刻意的去作想。可是到这个时候呢，你已经不需要特别用力作想，对不对？一提一个念头，马上明了圣解、无间圣解，前计想、后计想，因为你熟嘛。对不对？就不必特别的作意，它就会发起来了啊！中间没有无诸扰扰，扰扰旁边就是五盖啊，就是五盖就不会过来打闲岔。不但如此，你还可以达到喜乐明净，喜乐明净就是光明想的四种作用，对不对？四种作用保持在这个地方，你的心是不忘失正念的。保持正念正知喜乐具心，保持这个状态，就叫做善修毗婆舍那。 你在不管怎么样去做毗婆舍那观的时候呢，你也不失奢摩他道，这个时候就叫做止观双运等道，对不对？这就是最后的目标嘛。我随时做想做观，我也不失奢摩他道，对不对？两个呢不相远离，定心中能够发起一直不断对所缘境有分别作想而升起的种种智慧，这叫做止观双运等道。其而所识应于如是思海清淤发起圣解，这个时候呢才算是你圣解的圆满啊。对于清淤这个相，乃至于对古所那个相也是啊。若才于此，乃至历历方现在前，尔时于内应修己境。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是不能够对于思海的清淤乃至古所这个九想观，或者一切的毗婆舍那随相行毗婆舍那的那个所缘境没有办法，必须要很用力很用力才有办法方现在前，这个时候没有关系，回来修什么？修极境。刚才呢1047页倒数第三行是说，如果你修只修了半天，对不对？久久啊，串习若复串习出过失故，不能于终身心喜乐极大见心立立彻发方现在前，还因所及出什么？出无分别所缘境界，对不对？就是说你要从极静修，你要从止行要回来修观。好，以下这段文就告诉你怎么样修什么随唯一随相行毗婆舍那修观。修到这里，如果你几种圣解从假想啊，从假想观到真实观一直不断的发起，如果你不能够达到稍稍一作意圣解就现前，你就可以从这个圣解作意转向真实作意。如果你这个搞不来，你还是要非常用力才有办法一点点的现起清淤相，一点点现起的古所相，你的观才有办法这一点点的现前。这个时候干什么？返回来，对不对？于内怎么样修习什么极静？于内修习极静就是修九品寻思，九住心啊，请在因修极静旁边修什么九心住，或者呢无相无分别极静，那六种行也可以，看你的程度高或低了啊，看你的程度高或者是低了，这时候你就回来修止修观，用半天力才可以有一点点功夫的时候呢，也不要勉强，因为勉强呢你就会怕修止观，记住哦，久久修不来，你又要很用功的拼命去修，就像是琴弦拉太紧了会崩断的，放掉。不要说哎呀，听廖老师讲好像很容易，我那这鼓半钢的不好，我跟你讲啦，修止观最怕这种想，这叫做忧悔心。还有一种想是很怕的，希望心。哎呀，我希望这座香一定可以成功，我跟你讲保证不成功，升起了杂想之后，哎呀又悔半天，那更不成功了，更不成功了。我告诉你有一种心态是最好的，以无所得调练其心，那本来的用功就照功课表就是照这样子照做的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很自然，到那个境界到那个时间你就是自然这样子，把它当作习惯。其实我们只是要建立一个清净所缘的习惯，不是要去得到什么东西，不是要去得到什么境界，不是多快要到那里，你这个时候由不得你呢，有就是修我所了，对不对？我们就今天就是要依这个止观来断我所的，你还在那边修炼我所干什么？对不对？希望心也好忧悔心也好，都是跟我所相应的啊。所以千万要把你今天要所对治的搞清楚，不要去迷恋那个修行的技术本身，而忘了今天根本的目的。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调伏我的我所，不是要维持那个修相，说我有修行。那本来无相，我姑且拿一个相给你做方便，对不对？姑且不能够依名言，但是我假施设一个名言给你当方便，结果呢，你反而又着在这个地方了。坐在这个地方呢，那不如我不说，不如我不教给你，对不对？切记就在这个地方，不要装那个样子，然后呢把它跟到自己，哎呀好烦哦，这个法门根本就不好嘛。 你是要在中间得什么效果？修行不是修一个好果，好果就要你头门会畅修你啊，不是这个意思嘛？越修越无相才对啊，对不对？越修越没有一定的知见才对啊，越修你的心地要越调柔才对啊，对不对？越修要越能够放下才对啊，哪会越修越有一个样子才是对的？没有那个意思。没事，当然是清净的，六根是清净的，三业是清净的，对不对？可是呢，你也不会摆个扑克脸吧，不至于那个样子嘛。你还有扑克脸，你心还是三业还是 KK 的，那表示你今天还有修相，对不对？那个修相就是我所嘛，对不对？只不过跟那种散心不修行的凡夫一样嘛，走两个极端而已嘛，对不对？你是在搞那个凡圣对立的功夫而已嘛。你这个时候就要知道惭愧啊，我就修了半天，只有这个修相有所得，其他都没有功夫。而且懂得我们真正修半天的对峙是什么东西啊，所以由此回来让你继续再回来修几境，对不对？所以他说啊，如于清于乃至古所当之一耳，由此道理乃至无量当之一耳，就是把前面的那个慢慢的再返回来啊。当你定成功了之后呢，再回来修观，再回来修止。那如是令心内极静矣，复应发起极静圣解。那个极静圣解就是我们前面的六种行了，无相无分别极静而转。我们隔壁两行有写什么叫极静圣解，所以你把极静圣解拉上来，这是第四个阶段。我再重复一遍哈，1048页的上方不是请各位学长写了一个明了圣解吗？那是第一动，对不对？这第一动是由唯随相心毗婆舍那发起的第一阶段，对你不管哪一个所为哪一个所缘，你能够发起光明的四种作用，就叫做明了圣解。然后久久扩大所缘以后，你中间又不夹杂五盖，叫做无间圣解，这是第二段，对不对？好，第三段由这样子的圣解作意成功了以后呢，转向真实作意。所以真实作意这边又是第三段，真实作意成功了，或者久久你也没办法成功，你就又回来修定，对不对？回来修定。那这个时候呢，你又发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你的真实作意不成功，圣解作意也不成功，你就只好回来继续修定。这个时候你发觉你再回来修定的时候呢，你修定的那个状态比以前更进步了，你发现到你的定比以前更进步，那也是少分的极静圣解。可是真正的极静圣解是你的圣解作意能够成功，你的真实作意也可以成功，但是你的心回过来修止的时候，继续不断的在无相无分别极静而转的心地功夫上又继续扩大，又继续增上。增上怎么样去判断？清安，有你身心清安的相可以判断。哎呀，你可以发觉还有每个毛孔还有的放大，感觉有光，感觉有光，然后乃至全身好像被一个什么东西，光轮啊，或者是胖塞啊，那个很软的东西啊，没有地的相，没有屋宇的空间限制相，你能够保持在味道地的香烟境界当中，非常舒服的安住，非常舒服的安住，保持坐想坐想，你随时要坐一回来修观，修观你也不妨碍无相无分别极静而转。所以他底下就说了，什么叫极静圣解？为，所以他底下那个极静圣解那个句号又改成冒号，底下下引者就是在解释什么叫做极静圣解。如果你能够前面的明了圣解、无间圣解的圣解作意成功，又能够转取入真实作意也能成功，那回过头来你发现你这一念心又没有失去无相无分别极静而转的功夫，那你的功夫是越来越进步了。你看底下他说，未从最后无量清淤，我们前面的那个无间圣解前面不是起无量行，有没有啊？起无量行，然后骗一切处无间圣解，不是吗？然后呢，由无间圣解的圣解作意成功转向真实作意嘛。好，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时候的无量古所内略其心，就是不去再分别无量古所的圣解作意相，好，方便除浅啊，稍微一作意你就回来看到自己的无分别心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安置众相不显现中，就是呢 不要去作意分别你的所缘境了。但是呢，你也不是完全去舍有分别相，记住哈、哦，你好像是安置，安置就是放下它。但是虽说是放下，也没有完全忘失这个有分别相，所以他说不圈弃舍，这叫做不舍。但是呢，也不分别。为什么不分别？因为你今天呢，不是去取有分别相，你今天是回来取什么无分别的心。唯即于此所缘境相，安住其心，无相无分别，即静而转。我先用旁边批寻记韩老的话跟各位做解释。你看他底下说了，于所缘境不舍不取，有没有？请把不舍圈起来，不取也圈起来。这已经是我们第几次看到喽？然后底下他又说了，为什么叫做不舍？他说，由于所缘，你还在修九心住嘛，对不对？还在修止嘛，还在修奢摩他嘛，奢摩他还是有作意嘛，对不对？还是要会去想正念、正知、喜乐心嘛，还是有这些心地功夫在那边活动嘛，所以不名为舍，懂吗？不名为舍，我只是专注在不净的，比如说清淤，我只是看到清淤的相，我不继续去想清淤的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清淤的扩大所缘，我不去这样分别了，我只是转回来看看我这一念能观察清淤相的那一念无分别的心，我就转回来看这一念心是没有分别的，所以表示你心还在活动，所以你没有舍所缘。这就是我们前面讲不全弃舍有分别相，你今天不管你的圣解作意成功到几个清淤相现前，几个骨所相现前，那都没有关系，你就转回来观察能观察这个清淤相骨所相的那一念无分别心，还是那样子的无相无分别，即静而转，这个就叫做不舍。不舍就是不舍所缘，但是于所缘不尽啊，不继续的分别，这叫做不舍。可是虽然说不舍也不分别，那句话怎么说呢？就是不取的意思，就是底下韩老说，基于所缘不作相故，无分别故，不名为取。作相就是名言分别，不继续又去用名言心去作想啊，说清淤之后它就要开始要融烂呢。可是问题你清淤相都还没有现前，你怎么样能够继续融烂呢？你如果继续勉强这样的想，那不过就是落在名言分别上面而已，对不对？你今天没有办法真实观到那个镜像，这个时候你就回来继续修止就可以了，慢慢慢慢呢再转回去修观，所以不必多啊，不必多。所以你看三楼就有人发心了，印了什么？印了道正法师的那个阿弥陀佛像，有人把头像弄得很大，对不对？有人说，哎，观阿弥陀佛只观一个头也不好啊。我就知道有个学长，他也不观别的，他就只观眉心的白毫像，白毫婉转五须弥，他就只观这个东西，对不对？还有人呢，就观他的手，对不对？接引印，有人就观他的这个胸前的万字，就有人这样子，有人就观他的无间顶记，只取一个小小的所缘，心就可以得定了。我跟你讲，所有阿弥陀佛的本尊全身相，各处也好，全相也好，你有能力取什么相？在那个相能够达到无相无分别即静而转，你就可以发定，就这么简单。不会说你取前相而发定的人就比较高明，没那个分别，没那个分别，只是你自己的善根就是这个因缘。你取一点点相就能够发定，你不觉得也很高明吗？对不对？人家观半天才发定，你今天只要取一个小小的所缘，你就发定了，对不对？像我就喜欢观眼睛呢、啊，眼睛看眼睛，对不对？嘿，很好，也很好。然后就发觉，嘿，我的眼睛就是他的眼睛，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你就这样子也就发定了，好，随便一个坐想，你都可以发定了。所以于那个境界，你也不是去故意去用名言一直不断的去坐想，坐想只是在调弦调得越来越紧而已，根本没有作用，没有作用，不需要求多的，记住哈、哦。不求多的，其实要修止来讲的话呢，是越少越好，是越少越好啊，越简单越好啊，越简单越好。所以呢， 不叫做舍，也不叫做取，是这样的功夫。达到这个不取不舍的功夫，那是最高明的，那是很好的一种状态。这样的状态呢，才可以叫做正念正知有喜乐心。所以呢，这种功夫就叫做极净圣洁，表示你的止观双运者的力量呢，一天比一天的更怎么样，更稳固了。这是什么？这是第四个阶段。我再复习一下哈，从唯随相行毗婆舍那先发起第一个阶段叫什么？叫做明了圣洁。明了圣洁有四个作用，对不对？对不对？好，那后面马上会提到了。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当你一个所缘成功了，就扩大所缘，对不对？起无量行，遍一切处，发起什么圣洁？无间圣洁。什么东西无间？五盖不发起，对不对？五盖不夹杂你的所缘，你的念头一念一念作响的过程当中，不再升起五盖的相应心心所。然后呢，当你这样子，我们就叫做你的圣洁作意成功，然后转向什么？第三阶段，真实作意。真实作意当然最高明是理寻思啦，对不对？道理的寻思，从观待道理、正成这个作用道理、正成道理到发耳道理，这当然是很高明。不过这边也不举太远的例子，就叫你从前际想跟后际想。真实作意就取前际想跟后际想。为什么他建议这个前际想跟后际想？就是要告诉我们，因果是不空的啊，懂吗？而无常又是迅速的啊，暇满是难得的啊，佛法是难闻的啊。一念一念这样子的思维，如果你够熟练的话，请问接下来是什么？就是出离心嘛，对不对？你想我如此，一切众生可悯如此，也是这样子的，悲悯心就出来了。有了大悲心当基础，于是你就知道，我不快点成佛是对不起大家的呀，是不是？菩提心就发起来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一直不断相思相续而转的虚妄事的作用相，空性圣洁、唯是无异的圣洁就发起来了，就发起来了。不用多嘞，光着一点点呢，你从有漏想立刻就发起无漏观嘞，你的智慧就一直不断的越来越肯定，越来越坚固，越来越达到不退转的地步。第四个阶段是什么？回来看这一念，这一念心还是保持在什么状态底下？无相无分别，极静而住，对不对？可是虽然是这样子，我对于前面已经圣洁作意、无间作意成功的那一个有分别精将，你有没有舍？没有，你只是专注那个所缘境，不继续坐想分别而已，对不对？你只是不继续坐想分别，他就保持在刚刚那个状态底下，你就是专注那个所缘，不继续分别。那回来再修一段观察自己的无分别心的那种极静的状态，然后呢，越肯定你的心能够保持在极静圣洁的状态，这是第四个阶段。然后这一段这四个阶段反复重来，一直不断的重来，直到你前面的一个轻于想或者是一个古所想，乃至于无量轻于无量古所想，能够依着你今天的用功到达普遍观道明净的地步，那个时候就叫做下一个修光明。这个时候从这里开始啊，比于先是复音教授这段之前，表示我们这个学人啊，已经在这个阶段已经反复了啊，已经这个四个阶段要反复重来哦，硕硕要串习咯。这个时候呢，教我们止观的老师又会这样教我们，他怎么教呢？比于先是复音教授告言贤首，汝先所取诸光明相，就是光明相者就是指你的所缘境了，你的所缘境是不是已经能够达到底下四个阶段了呢？他就提醒我们自己分别一下，自己判断一下，于他底下就为我们比较详细的讲光明想那个明了圣洁的那个功夫你有没有成功。他说，于奢摩他品加行当中，即于奢摩他把毗婆舍那品加行当中，因为这种光明想呢，通于奢摩他跟通于毗婆舍那，因为呢，奢摩他是于所缘境怎么样，无分别心能够达到九心住，对不对？那么毗婆舍那呢，是于不净观随想任何轻于乃至于古所的任何一个所缘境，你能够做六品寻思嘛，这叫毗婆舍那嘛。所以呢，所谓的奢摩他品的光明想旁边请写就是九心住， 毗婆舍那的光明像，光明像就是无六品寻思。啊，各位以后要很熟练看到这个东西。如果你修奢摩他的所缘能够九心住，到等持住成功，就叫做光明像。如果你修毗婆舍那，能够六品寻思，到了道理寻思的法尔道理发起，那也叫做毗婆舍那的光明像。这两种加行品当中呢，皆因作意如理思维。如理思维就是没有无明，没有疑，就是无明无疑，有没有？就是底下讲的无暗俱行啦，这样子才叫做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就是剥除除浅一切细论堕边，对不对？无明相应处，所有随顺受、随顺业习气而有造业动机冲动的那一念心，都叫做无明，对不对？而那个无明，你又不能够正确的作意，又一直不断的去堕边去作想，那个叫做疑。而你今天如果能够于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做这样子的如实观察，这个就叫做光明相。啊，你能够这样作意，就叫做如理思维。若汝能以光明俱心、照了俱心、明镜俱心、无暗俱心，修奢摩他的九心住，以及修毗婆舍那的六品寻思，如是乃为欲奢摩他、毗婆舍那道，这是二道，修光明想。所以这边呢，对光明想的定义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只要你对九心住，对于六品寻思，也就是对奢摩他的九心住，对于毗婆舍那的六品寻思，能够达到这四种光明想的作用地步，最后成功要发现你没有无明，没有疑，这两种盖禅的现行。所以前面呢，我们主要是要对治昏沉跟调举，对不对？乃至于呢慧啊，你的嗔慧心，你的这个贪欲心也是久久不起。不只是如此，你还要光明想的安住，保持无明跟疑。最主要无明跟疑是同样一个，都是黑暗相。这个黑暗相一概也久久不起，你心保持在不妄念法光明的状态啊，让无明跟疑的那个习气，那个五盖的那个最维系最黑暗的那个盖禅心不出现，这个就叫做光明想成功了。好，这个时候呢开始要转到四念处了啊。我们念一小段，辨其得失这一段。若有最初与所缘境多不分明，朔习圣洁，圣洁呢就包括前面的明了圣洁、无间圣洁，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这边谈到的圣洁其实目前只有这两个。但是呢因为你多不分明嘛，表示你的圣洁还不成功嘛，好，其相暧昧，由是因缘后所修习所有圣洁亦不分明，虽多串习而相暧昧。若有最初与所缘境多分分明，朔习圣洁，其相明了，明了就是前面的明了圣洁，对不对？由是因缘后所修习转复分明，虽少串习而相明了。这个就是一个对，就是对立的叙述。这个时候呢你很可能还是啊没有办法发起明了圣洁跟无间圣洁，可是有些人呢你已经能够多分分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已经虽然一段时间不去练习它，可是你只要稍稍一作意，它又可以发起明了圣洁跟无间圣洁，大体上又有这两个人啊，又有这两个人，你说随时还是有这两种可能性的。所以呢你还要回去重新一直不断的烁烁练习，修止修观，修止修观，就是这样子，以无所得心锻炼我们的身心，改变我们的作息，把定道之良能够圆满修集成功。你能够集定之良，你的业障就会转薄。这个时候纵使你有所谓我们一般凡夫所谓的业障，那个业障反而增上你的资粮，业障就已经不构成障碍，业障反而不构成障碍。好，到这个地步，他说：“如是汝由善取如是。”你看他底下帮我们复习了，这边就要再做总结了啊。总结完就要转向四念住了。啊，各位画起来哈，你就由见闻彼度的增上分别心去善取五种相。你看他底下就写了。厌离相有没有啊？然后呢善取如是厌离相标一，接下来善取如是心乐相标二，善取如是奢摩他相标三， 善取如是毗婆舍那相标四，善取如是光明相标五，有没有？是不是五个？那五个跟前面的五个好像不一样，对不对？可是那前面的第三个叫做过患相，过患相就是不善乱，不善乱要什么地步？就是这边的三跟四，对不对？然后呢，要达到光明想，光明想就是了别事相的成功，对不对？你今天修不净观，不净观能够取相成功，又保持九心住，或者取相成功能够六品行思能够圆满，这些就叫做光明相。那么于事之中内心极静，就包括什么？包括无相无分别，极静而转。那个极静就是我们前面才刚刚读过的极静圣洁，就是我们前面所谈的六种相啊，六种相，这个时候就成功了。于事之中有少个字，唯随相行，有个唯啊，加上去会比较好。我猜大概是当时他打字应该是漏的哈。唯随相行毗婆舍那施则诸法，施则就施则就是如理作意啦，如理思维啦啊，由这样子的方式，由以上这取五种相的方式呢，一直不断的增上修学，这样子来施则诸法，给予不净正修加行正上力故，于诸念住见次取入，有没有？这时候开始要进到四念住了，这时候开始进到四念住了。所以下礼拜呢，我们要开始看看怎么样从五停心观的不净观转向四念住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又请各位学长呢，下礼拜再把四禅波罗蜜带来。我先预告一下，如果你没有带的话呢，不妨可以标一下。在四禅波罗蜜这个版本的224页哈，有带的看一下哈，有带看一下。224页第1、2、3、4、5行有一科的科名叫做名九想取道者，有没有？那个道啊就是取37道品。37道品下手是什么？四念处嘛。我稍微念一小段各位就知道了。看在隔壁的三行啊，他说如行者观人死时，动转言语须臾之间呢，忽然已灭，身体膨胀烂坏分散，各个变异，四则无常。请把无常画下来，是不是就是苦地的第一个形象？那接着他又说若着此身无常坏时，是即为苦，有没有？是不是苦地的第二个形象？若无常苦不得自在者，自则无我，有没有？把无我画起来，不尽无常苦无我故，这世间不可乐着。慢慢就发起思想观啊，所以这里呢，他把这个九想观转成思想观。九想观是有漏的，是世间法，是世间禅定的所缘。可是转向思想观的时候呢，就转向圣道，转向四念处了啊。所以这一段文呢、啊，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哈、啊，各位先去预习一下。我们下礼拜呢。可能随着这个瑜伽师地论啊，就可以对照到智者大师是怎么在整理啊，怎么在整理五停心观，转向别向四念处，由别向四念处又可以转向总向四念处的天台教观的修法。天台教观的修法在智两位就是修这个五停心，别向念，总向念，念什么？念四念处，就是修37道品。就是这样子修集资粮，尽除障碍，由这样子集资进账，一直不断的增上广大。修行就是这样，真的不是太难的，不管什么宗派什么法门都是这样修啊，都是这样修，只是所缘境有所差别，而所缘境的差别都只是个人的方便相应罢了啊。这样子各位就应当可以更明了。好，我们今天到此。